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弟兄姐妹平安，今年要讲什么呢？有什么主题？有什么方向？什么的一个内容是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益处的、有关系的？那么经过一段的寻求之后呢，神就把使徒行传呢放在我心里面。那为什么要讲使徒行传呢？这神给我几个原因，我今天先跟各位来去分享几个原因哈。好，那么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一个PowerPoint 哈。那么我们先来读这个一段圣经啊，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提亚费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情。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受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又讲明这个第一章第八节我们是所能详每一次读的时候呢，都让我们在你里面好像重新得力一样的。那为什么我要选这个的这个使徒行传呢？有几个原因呢。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其实呢在疫情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很多教会的事工啊聚会都不能够如常的进行。那就好像说这个教会的使命呢就好像被阻挡一样。其实呢我们是秉持教会那个不变的使命。保罗告诉我们说，无论我们得时不得时，我们还是务要传道。在过去的一年整个的环境使到我们好像进入一个不得时的那个状态。但是虽然是不得时，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勇往直前。大家知道说这个路加福音跟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都是路加。那么呢路加福音呢是讲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道成肉身，怎么用他的身体来去完成神的托付。使徒行传呢也是讲到基督的身体，不过不是物质的身体，乃是这个属灵的身体。这个属灵的身体呢就是教会。所以呢基督在路加福音是通过他肉身的身体完成主的使命。今天基督通过他属灵的身体就是教会来去完成他的使命。我们叫做什么呢？ A29, 这是使徒行传29章，其实使徒行传就这28章了。但是使徒行传所讲的没有停止。今天的29章、30章、31章一直的写下去，通过今天的教会一直呢延续使徒行传的那个的工作，主的使命。因此呢我们用使徒行传来彼此激励，怎么样继续的在逆境当中来完成主的使命。第二个呢，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的基督徒的生活非常的困难。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有耶稣同在，刚开始教会非常希望你都以为说那个时候的环境是非常顺利，其实是刚刚相反，是非常的困难，有大环境的困难，也有那一种的做了基督徒之后因为这个信仰的缘故所招惹的一种的困难。但是呢若是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初期的教会呢充满了能力，也充满了喜乐，让他们能够勇往直前。他们这种的精神呢就吸引了很多人来去归信基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现在都进入一个那个这个逆境，这个疫情产生那个逆境。 在这个逆境的当中，我看见我们是不是也好像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样，能够有这种的能力，有这种的喜乐，能够让人看见，虽然我们在苦难逆境的当中，我们还是那个信仰的那个能力在我们里面产生莫大的这种能量啊，以致我们能够勇往直前，成为一种的吸引力，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第三个原因呢，在困难中的突破，我是特别呢讲到是在教会的当中。刚才我讲到是说在基督徒个人的层面，现在讲到是说教会，初期的教会是一个初生的婴孩啊，刚刚开始啊，就是我们说的初期教会 ,the first church, 耶路撒冷的教会啊。那么他一出生之后呢，啊，当然有人信主，哇，彼得的讲道很有能力。但是呢，出生不久之后呢，就好像耶稣一样啊，耶稣出生之后呢，都遭遇到这个希律的追杀。那么教会出生之后呢，也是有很多的那个压迫，很多的这种的压力。分为两种，外面的压力，有官府的那个的逼迫，因为有人愿望这个初期的基督教是公认耶稣为王，那么就等于说罗马皇帝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王，就以为他们是反政府的啊。你说今天我们岂不是有很多的这个情况也一样吗？我们的信仰被愿望成是这个是反政府的，一模一样是吧？也有那些的不信的犹太人啊，因为呢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说耶稣呢就已经应验了旧约所有的那个律法跟那个礼仪的那个，因为旧约是那个隐儿啊，新耶稣呢就是那个真相等等。那么很多的犹太人就不以为然啊，我们坚守了那么多年的几千年的这个律法，你怎么可以把它完全抛弃呢？就开始呢供给基督的信仰啊。当然我们说上帝是真神啊，那些偶像都是虚无的啊，都是人想象出来的，叫人不要去拜偶像。所以呢那些的拜偶像的制造偶像的那也不高兴，所以呢教会都是在外面很多的压力情况下面的来去走过的。不但只有外面的压力，因为虽然我们已经信主，但是我们还是有肉体里，在人的肉体的里面，所以呢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的使得我们很失望的事情出现，好像有假冒为善的这个亚拿以那撒菲拉的那个一对夫妇这个假冒为善啊，还有呢这个那些的犹太的这个寡妇啊，就埋怨说在他们日常的供应上面呢就忽略了他们，他们就开始向教会埋怨了啊。那么一些犹太的信徒呢也他们也信了主，但是呢他们的那个犹太的思想很重，就认为说那些的外邦人虽然信主了，但是还不能够这样子得救，他还要加上这个守摩西的一些律法割礼啊这个等等其他的事情啊才可以得救。使到这个福音的那个本质呢受到这个的影响了。那么但是呢虽然是这样子，我们看见了教会在这个等于说什么外忧内患的情况下面有仍然能够有突破的，仍然能够前进的啊。我们也看到今天啊教会所面对的很多的这个种种的困难，但是呢我们也看见这个的初期的教会能够有突破，因此我们要用初期教会他们走过的路成为我们的激励，也成为我们的借镜，我们怎么样在那么多的这个情况的下面能够勇往直前啊，能够继续的逆流而上。第四个的原因啊，因为我们知道说都听见说这个的疫情之后呢，整个的世界东方西方南半球北半球啊，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整个世界都会改观了啊。我们说什么呢 ?new normal, 那个新的那个景象。啊，那么其实使徒行传呢也给我们看到当时有很多新的那个景象出现的。啊，起码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呢他开始了新的一页，因为旧约的各种的预言呢预表了全面的已经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因此从耶稣开始呢就展开一个新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好像什么呢，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什么，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比如说新的子民。以前神的子民是指到犹太人。 现在呢，神的子民是指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 的人，他们就是神的子民啊，不是说犹太人比外邦人高等一点，没有，不是说有学问的跟那些没有学问的高等一点，没有，完全是平等的，在神的面前都是神的子民啊，有神啊，然后有新的敬拜，不再是外面那个仪式，乃是心灵跟诚实来敬拜，还有新的使命，还有新的能力，还有新的恩赐，还有那个新的那个机会，有新的生活的方式，有新的盼望，有新的价值观念。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面对个新的常态。各位，现在呢，我们进了2021年，是一个转弯的一年，一个转弯。以前都是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我告诉各位，2021年是一个转弯，一个大的改变，有很多新的事物将会出现。求主预备我们的心，好，我们要放下一些可能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古老的想法，若不然的话呢，你没办法接受神为我们预备新的东西，新的方法，新的道路，新的思维，新的机遇啊！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们也看到第五方面，就是得胜的秘诀。我们看见哇，为什么这个的初期的教会的信徒那么大的困难，仍然有那么大的能力，那么大的喜乐，那么大的平安。我们看见初期的教会里面有问题，外面有压力，但是还是能够勇往直前，不断的扩展，福音从这个耶路撒冷到这个撒玛利亚然后到犹太全地，然后呢保罗把这个福音带到欧洲去，那个埃提亚伯太监呢这个把福音带到非洲去。为什么能够有那么大的扩展呢？我们要知道那个秘诀有两个很重要的秘诀呢，给我们看到我们要多研究多理解。就是说祷告这个词啊出现了32次，那圣灵这个词啊在使徒行传出现了55次。所以呢，为什么初期的教会会发展的在那么大的压力不断的能够发展呢？为什么初期教会的基督徒能够在那么大的压力的下面仍然能够有保持那种喜乐平安正面阳光呢？这两个事情是不能忽略的，就是祷告跟圣灵的充满，圣灵的驱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加力。哦，主要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祷告与圣灵就一起的并行，使到整个的使徒行传初期的教会出现了新的一个局面所以呢，我今天的感动是说，我们不要是单单是要知道这两个事情，在今年里面我们要整个的教会每一个，无论是教牧同工，无论是通过这个团契的这个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来去多操练。虽然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要多操练，彼此的提醒，彼此的督促，彼此的激励，彼此的激发，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更深更广，在圣灵的充满里面，我们有更多的经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活着。这个就是我们今年要学习的功课。好，我们进入那个的刚才讲到说为什么要选这个使徒行传，那我们就今天把握时间好不好，就开始进入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已经开始读过了。首先我们要注意这个作者很快这个一些 information， 但是讲这个 information 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看看这个一些资料里面带给我们什么亮光。第一个哈，作者是路加医生路加这个使徒行传呢，这个作者是路加医生跟路加福音那个路加是同一个人我们也知道说，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其实也是保罗的布道团的同工。你知道保罗这个到处传福音，他不是这个单枪匹马的，他是有这个布道团的有这个路加医生也在其中因为他是医生，所以呢他是保罗的私人医生保罗的私人医生。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有点感触就我知道有一个我有个牧师宣教士的朋友到很荒芜的地方来做宣教士，没有学校，那么他的孩子没办法去进学校那么也 internet 也没有不是网教，没有的，那个时候很早。我很感动，有一位姐妹一位姐妹就是呢义务 就去到那个宣教士的家来帮忙去教育他的两个的孩子。我心里面很受感动。那么现在他的其中一个女儿啊，后来又回到美国，现在已经做了医生了啊。那么这个的，我那个时候很多年前看见这位姐妹，她都是她没有办法做这个传福音工作，但是她可以帮忙去教育宣教士的孩子，所以她所做的也是宣教工作，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啊，这个路加就是这样子，他不但在这里传福音，他也服侍保罗，以致保罗能够更有健康、更有体力去做神给他的工作。所以这个的医疗啊，去服侍这个神的仆人啊，宣教士也是一个宣教的工作的一部分啊。另外我们看见呢，这个因为路加医生他有神给他一种的特别的头脑吧，啊，才能够做医生是吧，是客观的、冷静的、理智的、系统的啊，来去描述他所看见的啊。所以各位，这个路加福音也好，这个使徒行传也好也好，都非常的是有组织性的，都是很清楚的来去描述啊他所看见的，是事实的目击证人，也是一个描述者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谈谈什么叫传福音。这个其实路加医生他的路加福音也好，跟这个的使徒行传也好，给我们看见呢，总的合起来，什么叫传福音呢？各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不好意思，哎，好像叫人做好人一样。各位，传福音不要搞错，传福音不是叫你说啊，你是罪人，那我教你怎么样变成个好人啊，怎么去修炼。各位，这个不是传福音，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是把你所见的老老实实的讲出来。传福音是把你所经历的老老实实的讲出来，可能是很主观，传福音是主观的没关系啊，因为这是你亲身的经历嘛，不能够不主观的，你不要客气。哎呀，你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太主观了啊，你太过这个个人感受了啊，那么这是人家不听的，没有，不会的，你好好去讲，圣灵会使用你所谓的主观的经历能够感动人的心，所以不要这样子想哦。好，所以呢，传福音就是说把我所看见的、我经历的老老实实的讲出来告诉人。另外，原来这个的使徒行传是写给一个人的啊，但是我们真的很惊讶，写28章一封信写给一个人哈、啊。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提阿费罗。那么我们也相信呢，这封信也是一直的流传到别的教会去哈、啊。那么因为在路加福音呢，提到是说这个提亚费罗是大人啊，是个 noble person, 是个尊贵的。那么我们就不知道，因为这个没有圣经，没有很详细交代他到底是什么的一个人。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他是上层社会的一位非常尊贵的一位的官员。后来呢，他成为了基督徒，通过这个路加医生的那个传道，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并且通过路加医生对他的训练，他也成为一个门徒。那么我们都看见这个提阿费罗大人很尊贵，但是呢他也是一个需要救主的一个罪人，他也是在属灵方面是个有病的病人，需要一个医生来去帮助。这个的路加他不但只是一个的身体的医生，他也是一个灵魂的医生，神用他来去医治人灵魂的病。那么这个我们想到这个那么高层的人哈，那么神也是呼召他们。那么我不是说那些人就比较重要，我最近就是这个有一次曾经问过一个牧师，他告诉我说这个的台北现在的这个的信主人数越来越多，已经超过 10%。 哇哦，各位，台北呀，我们圣地亚哥只有每个礼拜的华人人口，每个礼拜去教会的大概只有3%，3%，台北是10%以上以上。那么我就很有兴趣问他说，牧师您觉得有什么原因呢？他说有三个原因。他说第一个呢，就是说最近台北的教会很多的大家已经不再彼此竞争，以前是拉来拉去，对不对啊？现在是很多合作，教会的合一是个见证，教会的彼此帮助是个原因啊，这是 number one, 很好。那么第二呢，他说呢， 就是说福音以前都是请人来哦，来哦，来哦，来哦。啊，最近呢是说很多福音的那个活动是去啊，去啊，去啊，不是说去，不是来，是去。这个也是大使命的那个动词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大使命不是说，所以你们要来啊，不是，说你们要去，基督徒要去。啊，圣经没有说你们那些非基督徒要来教会，不是，你们要去，去到什么地方呢？去到工厂，啊，去到这个的办公室，去到那个这个商业大厦。所以呢，差不多说每一栋的大厦都有啊一个查经班在里面。这是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教会进入社区，教会进入社群，跟以前教会跟这个社会呢很大的隔阂的啊，现在就不一样。这是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说啊，他说什么？很多政界、政绩界啊，政治的，很多的上界，很多的这个娱乐界、演艺界，有这个比较知名人士都信主了。他说这些人啊，都是大家所认识的、所知道的。所以他们信主的故事呢，就引起人很多的这个注意，那么他们就会有兴趣知道说，到底呢为什么他会信主呢？这样子，所以呢，今天都是神给你是在社会上少有些地位的公司啊，我们不是说就好像高人一等，我们要把它看为是神给我的机会，神给我的资源，怎么样能够说把这个资源、这个机会、我这个影响力用在福音的工作里面，这是我巴不得我们主恩堂的弟兄姐妹，看神所给我们的每一个的机会、每一个的资源，都用在神的国度的扩展里面啊。好像哥利流，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啊罗马的一个百夫长吧啊，他也是用他的影响力啊，他有工人啊、他的兵啊、他的仆人啊、朋友啊、亲戚啊。就召聚到他家，然后请彼得来去讲道，他们就全家归主了啊！他用他的影响力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呢，这个就是受束人那个提阿费罗的啊，他的那个的背景。那么我们第三方面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一个结构啊，那么有点的这个需要大家知道啊，那么很简单而已，很简单的啊。使徒行传结果是很简单啊，什么简单法？通常就是两部分，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一部分，那么第十二章、第二十八章另外一部分。从这个使徒的工作来讲哈，第一部分是讲到彼得的福音工作，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那么第二部分的就是十二章、二十八章是讲到保罗的福音工作，就是彼得跟保罗是主要的一条脉络，很简单。当然也有其他使徒，还有其他的教会等等，但是主要就是他们这两个领导人，彼得跟保罗。我现在要讲的为什么有这个情况出现？好，原来呢，这个的对象呢，这个彼得跟保罗的那个的分别啊，就是说，彼得呢是侧重犹太人，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那保罗呢是侧重于外邦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彼得是犹太人的使徒。我现在讲的话不是说彼得没有向外邦人传福音，哥利流就不是犹太人了，是吗？罗马的一个的百夫长，所以他也向他传福音。好，所以呢，保罗也不是说不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也有，但是他的重点还是说外邦人，因为他被呼召的时候，神对他说，我要差遣你去到外邦人的，要做外邦人的光，是吗？所以对象来说是两部分，第一个是使徒，第二是对象。那第三个呢，就是也是一个地方地理的问题，就是说 sending base， 从差遣的中心来分。那么彼得的差遣中心是在耶路撒冷，那保罗呢，他的差遣的中心呢，就是在安提阿啊，十二章跟20到28章。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个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的分法。我现在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一件事情？我们就看到是说，这是圣灵很奇妙的工作啊。那么圣灵拣选保罗，给他个特别的托付，要做外邦人的工作。神拣选彼得，给他的托付是向犹太人去传福音。他们所用的 approach， 他们所用的工具，他们所用的办法，他们所用的切入点，甚至他们生活的方式啊，生活的方式。可能不一样，我知道有一个 有一个牧师在香港，一个牧师他专门向黑社会传福音的，所以呢他整天都在那个的要接触那些 边缘的青少年所以呢他呢就穿的衣服留的头发讲到的那种的 style 教会的气氛呢、罗斯说你是一个传统的会有基督徒进去的话你可能会不舒服，为什么就是这样子穿的那么的随便甚至有些人穿什么穿拖鞋进来等等你就不习惯了这样子但是他就是要 reach out 这种的人那么有一些人有一些人好像在白宫附近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教会，那么他里面的会友都是 congressman， 都是 senator， 有时候呢美国的总统偶然也会去那个教会所以那个教会呢你看进去的话都好像什么都是井井有条什么都讲那个 quality 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象不一样，所以我们呢面对这些的传道人，他的蒙召，他的 style， 有些人就穿的比较是很 casual 的，穿夏威夷的，有些人就好像我一样的，常常每次讲台都穿普通的西装的这样子讲的例子所用的这个的言辞可能不一样都没关系，不要批评，不要论断，因为他们承受了神不同的托付，要向不同的群众来去传福音，像做什么人就做什么的人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这些的像犹太人、外邦人耶稣拿安提阿等等都是神的呼召好像保罗说那感动彼得向犹太人传福音的灵也感动我向外邦人而去传福音使徒行传是个非常非常使得你兴奋的一卷书，我是期盼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跟各位一同很兴奋的来去看使徒行传里面神奇妙的作为，愿主赐福各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